第十二章，按照圣经的方式进行使人得释放的服事。关于使人得释放的服事，圣经怎么说呢？我们知道使人得释放是符合圣经的，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施工，无论他到哪里去，他都是使生病的和被压抑的人得到释放的服事。耶稣是我们的模范，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他的教导和行为。耶稣如何进行使人得释放的服事呢？段落标题：耶稣使人得释放的事工。谨记，甚至在耶稣使人得释放的事工里，他并不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在这世上服事。圣经说，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脱去自己的大能和荣耀，以人的身份降世。耶稣确实有无可限量的神的灵，而信徒所拥有的神的灵是有限的。但是当他在世的时候，耶稣的服事跟任何被圣灵恩膏的人一样。耶稣自己说，他需要被恩膏，才能使被捆绑的人得着释放。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来使人得释放的，他跟我们一样，要被圣灵恩膏才能服侍人。神的话语得先临到耶稣，甚至在他进行使人得释放的服侍的时候，耶稣说，他被圣灵膏抹，去为被掳的传讲释放，和去医治生病的和被压抑的。耶稣传讲得释放的真理，就是说他传讲福音。耶稣常常把话语摆在首位，而他是被圣灵膏抹的。就像耶稣一样，我们也要把话语摆在首位，靠圣灵的膏抹去传讲和服侍、医治和使人得释放。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圣经称疾病为撒旦的压抑，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疾病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撒旦的压抑所引起的。根据圣经，有些时候医治生病的和驱逐魔鬼似乎有些关系，也就是说，圣经有给我们一些例子，是邪灵需要先被驱逐，人生病的身体才能被医治。从以下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医治疾病和驱逐魔鬼的关系。路加福音四章四十节四十一节说，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路加福音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说，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在这些经文里，驱逐邪灵和医治疾病似乎是有关联的。但是在研读耶稣使人得释放的事工里，你也能看到圣经经常是把医治疾病和驱逐魔鬼分开。也就是说，耶稣没有常常在医治疾病的人的时候驱逐魔鬼， 因为不是每个生病的人都有魔鬼在他们里面。这是要告诉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则是我们得遵守的。你得跟随圣灵的带领，去服侍那些生病的和被压抑的人，就像耶稣所做的一样。你自己去研读福音书，来看耶稣如何对付邪灵。你会看到有些时候，耶稣对付邪灵以便能医治疾病。另一些时候，耶稣用各样的方式只是医治生病的。耶稣也使用各种方式去对付魔鬼和邪灵。他不是常常只是将他们驱逐出去，他也使用其他的方法去对付他们。让我们从一个耶稣的事工的例子来看邪灵和疾病之间的联系。耶稣使人得释放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圣灵的膏抹，借着按手治理。路加福音13:11-13，16节说，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圣经说，这妇人的痛苦是邪灵造成的，就是疾病的灵。耶稣说是撒旦捆绑了她。在这个例子里面，疾病的灵在那妇人的体内造成这样的身体状况。注意，在这个例子里，耶稣如何对付邪灵？他并没有将他驱逐出去，他按手在那妇人身上，而发出信心的命令：“女人，你脱离这病了。”那妇人就被释放了。你看，当圣灵的膏抹或能力临到那妇人身上的时候，他立刻就脱离或从疾病的邪灵里被释放了。所以魔鬼是可以直接和身体的疾病有关系，但是耶稣并没有驱逐那疾病的灵，他按手在他身上，那恩膏毁坏了撒旦捆绑人的恶。在其他的情况，耶稣有从一些人身上将邪灵驱赶出来，他怎样做呢？借着他的话语。马太福音8:16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有一些疾病的例子，疾病是自然的因素引起的，但是间接的它还是魔鬼的压抑。如果疾病是自然因素所引起的，那人就需要得医治，他并不需要从身上把邪灵赶出去。然而有些时候，是有邪灵在促使疾病更严重，你只有靠圣灵才能知道。如果圣灵没有显示有邪灵的存在，你可以教导人们在神的话语里的信心，来帮助他们得医治。但是我完全相信，有一些的疾病得通过对付邪灵才能够处理的。而在那些个案里面，除非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和指示来对付那邪灵，你用油膏抹人或按手在他们头上，直到他每根头发都掉了，还仍旧没有果效。这些疾病是不会回应一般按照圣经的服侍医治的方法。在这种情形里面，是要靠圣灵的恩膏和带领才能去对付那邪灵。这就是为何有些疾病对医学上的治疗没有反应的原因。那些源自邪灵的存在的疾病是不能靠自然的方法来得到医治的。但是如果邪灵是引起疾病的直接原因， 而信徒是以信心站稳在神的话语上，他能依靠神来释放他。可是是要靠圣灵的大能和神的话语去对付邪灵的。在马可福音9章17到29节里，我们看到耶稣对付邪灵的另一个例子。这次是个发疯的男孩，耶稣是如何对付那邪灵的呢？他斥责他，把他从那男孩身上驱逐出去。但是耶稣是靠着那当他触摸和释放那被疾病的灵捆绑的妇人时，同时圣灵的恩膏来服侍那男孩的。病痛和疾病不经常是魔鬼存在的结果。例如说，在马可福音7章32到37节，耶稣处理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显然的，这疾病并没有牵扯到邪灵，因为耶稣只是把手放在那人的耳朵里说，开了吧，那人就说话了。耶稣并没有对付邪灵，显然那人的耳聋舌结是自然因素所造成的，所以他只需要被医治。但是在另外一个例子，耶稣服侍一个哑巴或者不能说话的人，这次在耶稣还未使那人得医治之前，他先把邪灵驱赶出去。马太福音9章32、33节说，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要说的是，耶稣并没有定下他处理魔鬼和邪灵的模式，在他使人得释放的事工里面，耶稣随着圣灵的带领，靠着圣灵的能力和指示去服侍人。阿们。靠恩膏去使人得释放，是耶稣所教导的话语和恩膏，使那些被魔鬼折磨的人得着释放。今天我们使人得释放的服侍，也要依靠神的话语和恩膏，就是圣灵的能力。路加福音6章17到19节说，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注意，在17节里面，人们来听耶稣要得到医治，是神的话语的恩膏使人得自由。信心是从听神的话来的，靠着信心我们接受神的应许，包括从任何的捆绑中得到释放。在神话语里的信心是开启天堂的门和发动神的大能的钥匙，使那能力可以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无论牵扯到何种魔鬼的活动或影响下运行。当耶稣教导人神的话语，就是对捆绑的传讲释放的信息，人们相信神的话语，他们就得到医治和释放。那些要接触耶稣的群众是有疾病和被压抑或者是被污秽的灵逼害的。在18节里的医治是指人们得到完全或被释放。这段经文里没有邪灵从人的身上被驱逐出来。据我们所知的，没有任何的灵被辨别。但是当那些被污鬼的灵逼迫的人听到耶稣的教导，他们被释放了。是什么释放他们呢？是耶稣教导的话语和圣灵的能力。同样能医治人的能力，也能把魔鬼驱逐出去。无论有怎样的魔鬼的影响，如果人能以信心照神所恩膏的话去行动， 研读福音书，我们能看到耶稣用多种的方法去服侍医治和使人得释放。但是无论耶稣如何进行使人得释放的服侍，当通过信心的启动时，神释放人的大能是永远存在的，能用来医治和使人得自由，今天也是如此，是永远能够得到神释放的大能来使人得自由的。再说，耶稣也没有执行很长的时间和重复的使人得释放的会议来使人从撒旦的捆绑中得自由。无论耶稣用什么样的方法，人们得到医治和释放都是立即发生的。使人得释放的服事是按照圣经的，但是我们不能超越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带领，这就是人们在释放的事工里所犯的错误和极端，使基督的身体受伤害。让我们专注在神的话语，跟随耶稣为得疾病和受压制的服事和得释放的榜样。在我自己的服事里面，很多时候我看过有同样疾病的人，因着圣灵的指示，是以不同的方法得到医治和释放的。阿们。段落标题：癫痫症，医治与释放的比较。因为撒旦是这世界的神，在这世界上有各种残酷折磨和令人恐惧的灵、污秽的灵、哑巴、瞎眼和耳聋的灵、疾病的灵，还有其他邪灵。你会注意到，在圣经里都有提到这些灵。靠我们自己是不能知道一个人的疾病是邪灵或者是自然因素所造成的，但是圣灵知道所有的事，他会引导我们进入所有的真理，并指示我们如何去服侍人。例如，我曾按手在一些有癫痫症的人身上，而他们被医治了，因为那癫痫症是身体失调所引发的，并没有牵扯到魔鬼。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曾按手在癫痫病人身上，而圣灵向我显示是有牵扯到魔鬼而导致那癫痫症的。有一次，我在聚会中讲到，有很多人上前来要得医治，我只是为他们按手。第二年，我又回到同样的地方，有个妇人到前面来，为他的儿子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得着医治做见证。他12岁，生下来就有癫痫症。他叙述，当你为我儿子祷告的时候，神医治的大能临到他身上，而他就在神的大能下倒下了，从此以后他不再发病了。在这癫痫症的个案里面，那男孩只需要医治癫痫病，不需要从他身上驱逐邪灵。如果有邪灵，主会借着圣灵指示我的。但是在另外一个癫痫症的个案里面，圣灵向我显示是有邪灵的存在而引发那疾病的。有个年轻人到我的聚会中来寻求医治，他从中学时期就有癫痫症。当我为他按手的时候，借着知识的言语，我知道他的癫痫症是与邪灵有关联的，我必须把邪灵驱赶出去，他才能得到自由。因此我就照做了。几天后，我们结束了聚会，离开了那地方。一年后，我在那同样的城市里主持聚会，我看到那位年轻人。当我看见他的时候，神的灵对我说，当年当你在这里的时候，你把邪灵从他身上驱逐出去，而这12个月以来，他的癫痫症完全没有发作。但是在过去的2个星期，他发作了3次。圣灵说，以前他从来没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发作，但是上2个星期，他是在晚上，当他在睡觉的时候发作的。 他发作的原因是他带着恐惧的心态入睡。所以在你讲道之前，叫他上前来，把那邪灵驱赶出去。你看，在那时候，主不但告诉我有邪灵使那人发作，他也告诉我那人是如何让邪灵再度进到他的里面。有时候你需要知道是什么导致的，就是他是否有开门给撒旦，让疾病再次的进去，你才能有效的服侍那个人。所以在我讲到之前，我叫那年轻人上前来，对他说，去年我在这里，我曾服侍你，你从癫痫症里得到释放，有12个月你未曾发作过。他说，对对对，但是，我说，等一等，等一等，你不用说什么，让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你就能知道神如何为你行超自然的事。如果我说错了，你就说你讲错了。我毕竟是人，可能会犯错，任何人都会。在过去的2个星期内，你发作了3次，而把你惊醒。以前你不曾在夜晚因发作而惊醒。他睁大眼睛说，完全正确，你一定是能看透人心或是算命的。真是荒唐，基督徒既然会以为那些能看透人心或者是算命的能显示这样的事，而可怜的神却失去了他启示的能力。我问他，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在晚上因发病而惊醒吗？他说，不晓得，你知道吗？我说，我当然知道了，你带着恐惧的心态入睡，而恐惧为魔鬼开了门户。他说，现在我知道你真的是能看透人心的，正是如此。我说，我并不是能看透你的心，而我也不是从我的头脑里知道这一切，其实我的头脑完全与这没有关系。在灵的领域里运作，并不是头脑的经验。如果我们能跟随着神的灵和神的话语，而不受人的理论阻挡的话，我们会更有效力。神是通过人再造的灵来运作，他不是通过人的头脑来运作，因为他还未得重生。这年轻人说，我通常在睡前会处理掉那些恐惧，但是在那几个发作的晚上，我没有在睡觉前除去那些恐惧。恐惧会为敌人打开门户。例如，如果今晚在你睡觉前把你家的门打开，是无法预测会有什么东西或人会进来。强盗可能进来偷窃，或者是把你杀了。但是最好还是把门关上，你的家才有保障。在灵界也是如此，你最好把撒旦拒于门外。恐惧是个灵，但是神没有给我们恐惧的灵，就是说你有权柄胜过他。既然他不是从神而来，你就与他毫无相干。所以如果恐惧来骚扰你，奉耶稣的名把它除掉。我告诉那年轻人，我要再把那邪灵从你身上驱逐出去，我要教你如何为魔鬼关上门户。奉耶稣的名，我驱逐导致那癫痫症的邪灵。然后我花了45分钟教他如何抵挡撒旦，维持他的医治，为魔鬼关闭门户。很多年过去了，他不再有任何的发病记录。阿们。段落标题：恩膏能毁坏捆绑的恶。我们看到，在耶稣的事工里，很多人只是因着圣灵的恩膏，能从邪灵的捆绑中得到释放。 也就是说，不一定是要经常把邪灵驱赶出去，圣灵的恩膏也能把他们驱走。在我的侍奉里，我也曾经见识过，我可以给你无数的关于人们只因恩膏，就是神的大能临到他们，就能从魔鬼的压制中被释放的见证。例如，我们在底特市的聚会几个月之后，有个妇人写信告诉我她的见证。信里面她说，甘坚信弟兄，我有胃病，所以我到你的聚会来寻求医治，你按手为我祷告，恩膏临到我，在神的大能下，我被击倒在地上，经过这几个月之后，我仍然是健康的。他接着说，我得救已经8年多了，在得救之前，我曾参加了邪教，但是我得救并被圣灵充满之后，仍旧有魔鬼在我里面显现。在夜晚，我听到声音和敲打墙壁的声音和其他魔鬼的显示。但是自从你为我按手，神的大能临到我之后，我就不再听到任何声音，再也没有魔鬼显示在我的家里了。阿们。癌症靠圣灵的显示而得释放。我要让你看到神有各种释放他的子民的方法。我要叙述几个处理有癌症的人的例子，圣灵带领我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我要你看到，你的确是要有圣灵的带领。在服侍人，你不能有特定的规则。1952年，我在德克萨斯州举行奉新会，有个牧师告诉我，他的侄女患了肺癌，他只有23岁，有2个年幼的孩子。在聚会的第一个星期，他被带来聚会，我为他祷告。第二个星期，我为他按手祷告2次。第三个星期，那年轻的妇人又被带过来。我并没有期待会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事。这一次，当我为他按手的时候，忽然间，圣灵的白云降临，笼罩着我。讲台不见了，只有我和那妇人站在那里。在荣耀的云里面，没有人能看到我所能看到的，也听不到我所听到的，但是他们能听到我说的话。在那白云里，我看透灵的领域，我看见一个小生物，就是魔鬼，挂在那妇女身体的外面，好像小猴子挂在树干上一样。这妇人是得救的，所以她不是被魔鬼附着，但是他的身体被魔鬼从外面压抑着。那类似小猴子的生物挂在他身体里左边的肺部，那就是癌产生的部位。我对那魔鬼说，奉耶稣的名，你必须离开他。那小东西回答我，但是没有人听得到，因为我是在灵的领域里听和看到的，这是辨别诸灵的恩赐在运作。那类似小猴子的魔鬼对我说，我知道如果你叫我出去，我就得出去，但是我并不愿意。我说，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离开他。那小魔鬼从他身上掉在地上，他躺在那里发抖颤惊，好像小狗被鞭打的样子。我说，奉耶稣的名，你不但要离开他的身体，你也要离开这地方。当我说的时候，那魔鬼起来沿着通道跑出去了。这妇人在8岁的时候就得救了，但是她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当时她立刻举起双手说出新方言来。同一个星期，她回到癌症的诊所，医生们告诉她说，你的肺完全清晰了，完全没有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他告诉他们我所看到和做的。医生说，无论那人是谁，我们向他敬礼，肯定他是有答案的，我们没有， 但是我们会给你一张证明，你的两个肺曾经有癌，现在完全没有了。是神有答案，而不是我。如果没有圣灵的显示，我通常只是教导、传讲和用神的话来服侍人，因为我不能按自己的意思使用圣灵的恩赐。我要你看到的是，直到我在灵里，我并不知道有邪灵在折磨着妇女的身体。你不能猜测这种事。肯定的，我是按照对神的话语的信心来服侍人，人们也得拯救、得医治和被圣灵充满。但是当我在灵里面，神显示是邪灵导致这妇女的肺癌，神超自然地装备我去对付那促成她的体内的病的魔鬼。还有，如果是我过去去运作圣灵的恩赐，我早就在第一个晚上他来聚会的时候就对付那灵了。如果圣灵没有在我里面运行，我是无能的。他有他自己的处理时间的方式，最好是让他做他所要做的。我没有在每一个聚会里都有超自然的显示，因为没有人可以自己制造圣灵的显示，没有人可以刻意的去做某些事来使一些事情发生。如果他尝试那样做的话，他会自己给魔鬼开了门户而犯了错误。就因为我在一个聚会里有特别的显示，若我尝试在下一次的聚会也制造同样的显示的话，我就会偏离正路，为魔鬼开了门户。你和我都不能私自操纵属灵的恩赐，如果你尝试去操纵他们的话，魔鬼会配合你，而你会为撒旦的蒙蔽开了门户。圣灵的恩赐是照圣灵的旨意运作的，你不一定要用同样的方式处理每个癌症的个案，或者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其他的疾病。但是你要告诉人神的话语说什么。你不能就因为你有一次使人得释放的经历，就建立一个教义，从此用同样的方式去服侍别人。你要跟随圣灵的引导，如果在你服侍人的时候有圣灵的恩赐的显现，那很好，你就随着圣灵的带领，靠着神的灵的恩膏和大能去服侍那个人。如果圣灵选择不在圣灵的恩赐里显示他自己，你就教导人们如何靠着神的话语去抵挡疾病，神的话语一定行得通的。阿们。段落标题：因癌症卧病在床。我记得另一次服侍一个有癌症的妇女的事件。我的妻子和我与另一位牧师去为牧师的妻子祷告，她因晚期癌症病卧在床，癌细胞从她的左边乳房开始已经蔓延到淋巴腺。她见医生的时候，医生对她说已经太迟了，我们无能为力了。我们去为她祷告的时候，他已经病卧在床，医生说他本来是应该死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还能活这么久。当我们聚集为这妇人祷告时，我们等候神的指示。我们在牧师的住所两天两夜连续不断地为他祷告，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其他的时间我们都在祷告和等候神。段落标题：是发送的这端还是接收的那端呢？终于第三天早上4点，我对那牧师说，在15年的侍奉里，我从未向神祷告那么久而没有得到答案的。我们肯定忽略了什么，我们不需要为那已经在神的话语里面所应允的祷告那么久。我想这就是我们忽略的，我们是在发送的这一端动工，神啊，医治这妇人。我说，其实我们毫无进展， 是因为对神来说，他已经医治了他。他把他的疾病放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当我们在早上为他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在接收的这一端动工，而不是在发送的那一端。这是很多人忽略的。当他们的祷告没有功效的时候，他们不停下来聆听神的灵和找出问题所在。他们只管继续而没有向神查明。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功效的时候，我们需要寻求神，找出原因。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要让圣灵改正我们。如果我们朝向错误的方向，我们就需要转回正确的方向。第二天早上八点，我们聚集在那房间里面，那牧师和他的妻子，我和我的妻子，那生病的妇人和他当牧师的丈夫，我告诉他们主让我知道的。我们跪在床边祷告，我们寻求神让我们看到圣灵对这妇人的情况有什么指示。我们以方言做灵里的祷告，寻求神的指引。忽然间有东西在我里面说，去站在床角。我停止用方言祷告，回到思想的领域里。我想到床角站着有什么用呢，就不理会那想法。这对我是全新的体验。当时我不像现在这样认识圣灵的声音。我又回去祷告，又听到同样的话，去站在床角。我回到理智里去理论，我想站在床角不能叫这妇人得到医治。但是你有停下来想过吗？耶稣在泥土上吐口水，把泥巴放在瞎眼的人的眼上，说到希罗亚池去洗干净。在自然界里，泥土如何医治人呢？但是你看，神是在乎信心和顺服，最好就是跟随圣灵的带领，做他叫你做的，常常会有果效。圣灵经常都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指引你，而他叫你所做的一定行得通。圣灵第三次告诉我同样的话，这次我走去站在床角，继续用方言祷告。忽然我的妻子站起来，仍旧用方言祷告，来与我一同站在床角。她并没有张开她的眼睛。后来她告诉我，她并不知道我在那里。忽然当我的妻子还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那方言改变了，她开始讲话，我们称为方言的信息，但是我听得懂她所说的，就像是她用英语在跟我说话一样。圣灵借着他说，去站在床头，说奉耶稣的名，你这怀疑和恐惧的灵出来。我就走到床头说，奉耶稣的名，你这怀疑和恐惧的灵出来。我张开眼睛注视着他，当我如此说的时候，有只比人的手大两倍的类似蝙蝠的黑色物体从那垂死的妇人的左乳房飞出来，往窗户飞出去。事后站在那边的牧师告诉我，有东西从我身边飞出窗外，我没看到任何东西，但它像鸟从我身边飞过一样。那妇人立刻站起来，完全得到医治，赞美着神，在屋里手舞足蹈。那天下午，他在院子里与我们一同吃西瓜，完全被释放而得自由了。我要让你们明白，我们并没有与魔鬼征战来使那妇人得医治，我们只是用信心向神祷告，期待他给我们指示。这妇人是靠圣灵的恩赐的显示得到医治的。就算你有圣灵的经验，有神话语为根基，你不能去建立一个教义在这经验上，就算那是符合神话语的。 你也不能去教导人尝试经历同样的经验或制造同样的显示。你要让神按他的旨意而非你的意思去显示他自己。这就是人们所忽略的。他们尝试制造出圣灵的显示，或在他们服侍的时候以血气去做些东西，这两样都是危险的，会引人犯错误的。只要教导人们神的话语，剩余的留给神去做。如果人站稳在神的话语上，神会在人的生命里成就他的话语。当然，如果人不站在神的话语上，他也不能在他们的生命里成就些什么美好的。但是这种经验很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在你服侍的人的时候。经验会来，也会离开，但是神的话语一定能成就的。如果我们能照着方程式做每件事，我们就不需要圣灵了。建立你的生命和侍奉在话语上，而不是在经验和显示上。如果我去把我的经验当成教义去教导人，我会使人们和我自己的事工弄得一团糟。我在年轻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点。很多与我同时期的牧师都在事工上遭受失败，因为他们没有把基础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他们建立他们的事工在属灵的恩赐上。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也有很奇特的圣灵的恩膏彰显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没有神的话语的基础在他们里面，所以一个接着一个的犯错和受欺骗而误入歧途了。我告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当你在这个圈子里兴起又销声匿迹时，我还会在这里继续的传讲和教导，因为我建立我的事工是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在属灵的恩赐上。你不能建立你的生命或事工在圣灵的恩赐和功绩上。不不不，你要建立你的生命和事工在神的话语上，让显示和运作随神的灵的旨意来做。要忠于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把你所做的以神的话语为基础，而不是经验。阿们。